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找到以后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来读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记载在这个地方，它探讨也来直接帮助我们了解到底公义跟怜悯之间怎么样达成一个平衡，这是人类历史一直来所挣扎的问题。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啊，来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我。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十一节一起，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让我们一同低头。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你宝贵的话语已经被打开，主啊，我们求您在这个时候也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再次从你这宝贵的话语，也是这个世界里面来真实来看到主啊，你的公义以及你的怜悯。我们愿主与我们同在，在以下的时间求主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肢体，愿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听我们祷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三周前我们看到有一个枯干手的人啊，被带到这个在安息日被带到会堂的当中啊，那这个人被耶稣医治，他被带到会堂的当中。今天我们刚读了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也将一个行淫的妇女呢来带到这个圣殿的当中，站在这个殿里面啊。那上次那个这个手枯干的这一个人呢，在当中没有想到呢，最后呢看到了这个手枯干的原来是看到自己。那今天一样，这一个行淫的妇人站在这个当中，也一样的，主耶稣让所有的这些在场的人呢看看这一个妇人，其实呢就好像我们自己。根据摩西的律法，我们刚刚也读了，根据摩西的律法，这一位刚刚我们看到被在行淫被抓来带到这个圣殿里面啊，耶稣在讲到了这个的时候呢，这个妇女按照摩西律法，这个妇女是必须被处死的，因为她犯了在律法里面非常严重的叫奸淫罪，这也是十诫律法当中所提到的。那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从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四福音记载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啊。这个你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的，因为这个事件呢，带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一直来到现在还在一个讨论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难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公义跟怜悯之间如何达到和谐，以及律法跟恩典之间怎么样的平衡。啊，从这个希腊哲学一直到现在，从柏拉图到这个亚里士多德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到今天，我在网络上发现大学有课程仍然在研究这个问题，到底 justice and mercy 之间怎么样 balance？ 这个问题实在说实在，到今天没有完完全全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能够告诉你，怎么之间能够造成平衡，怎么样处理呢，都有瑕疵。但是我们要看这段经文一到十七节，就这么十一节经文当中，我们看我们的神子耶稣基督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居然被法利赛人跟文士呢用来试探耶稣的一个方式， 因此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呢，到底呢在说什么。弟兄姐妹，实际上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这个我刚刚说这个神学宗教以及道德的这个问题，哲学问题，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太多兴趣。他们的兴趣是什么？兴趣是要看耶稣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困境啊，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的事情。他要看耶稣如何在律法以及他所常常所说的恩典当中，要看怎么样耶稣来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啊。我们发现文士法利赛人常常带一些问题到耶稣面前来，到底可不可以纳税啊？到底这个安息日可不可以医治？到底公义跟怜悯你怎么说？在这个时候非常 tough 啊，把它带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属灵生命当中也碰过，也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一直在讨论的安乐死到底要不要执行啊？最近也一直也听到了同性恋到底合不合法，以及这个我们常提到这个复制人这种我们说伦理方面这问题到底可不可以执行，到底可不可以来运作啊？这样的问题一直不断的发生，你会发现以后这种问题会非常多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那伦理、道德、神学、哲学跟我们的信仰其实息息相关，弟兄姐妹，你不能 ignore 它的，因为一直会在你的身边当中出现啊！你不解决的问题，政府替我们解决，到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必须跟着这样的一个法律来执行。因此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怎么面对公义跟怜悯的这个问题。首先在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看，非常有趣，在第一节这里提到，当个人都回家去了，那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一段有一个事件，耶稣在前面在这个讲道，然后突然到回家去了，那耶稣就往橄榄山去啊，然后来到第二个一个情景，就是说呢，在清早他回到圣殿里面，那耶稣回到圣殿里面，那回到圣殿里面呢，众百姓都到那里去坐下来，然后跟他一起来在圣殿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picture。 你们发现神的儿子到神的殿中来讲解神的话语，所以一大清早众百姓呢跟耶稣在享受晨更，在那边啊，耶稣讲道，然后众百姓在跟耶稣一起的在清晨在圣殿里面来享受神的话语，神子亲自来讲神的话，这么美的一个 picture， 这么美的一个跟神相处的时间，就像一大清早的灵修的时候，突然间呢，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毫无礼貌的来打断他们，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当场行淫的妇人。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早晨。啊，那这个妇人到底是谁？这个妇人是有妇之夫呢，还是单身，还是已经订婚的？我们不清楚。但是根据生命记呢22章23到24节这里记载的，他们所带来这个妇女呢，如果是已经许配给有丈夫啊，如果人在城里面遇见她的话呢，与她行淫，就要把这两个人带到本城门呢，用石头来将这女子打死，因为她虽然在城里面有喊叫啊，那男子也因为玷污别人的妻呢，这样的就把这个恶呢从中间除掉。这个女的是个现行犯，一大清早被抓到带到圣殿里面请耶稣来执行，或许主耶稣那天早上就在谈论这个问题啊，有关于这方面这个律法的解释跟这样的问题，就这个时候正好就被打断，然后就带了一个实际的一个女的在犯奸淫的带到面前。那对于夫妻之间的婚姻不忠实呢，旧约也有这样子一个处理方式，在申命记22章22节这边也提到，他说如果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以奸夫淫妇一并处死，这样呢就把这个恶从以色列除掉。所以这是很严肃的问题，行淫的问题很严肃。同样的，这里也提到在利未记20章10节说，与邻舍之妻行淫呢，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弟兄姐妹，如果把申命记22章22节这个利未记20章10节呢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我们会看到将他们处死，但并没有讲如何处死，只有22章讲的用石头打死，而22章说的是什么？是说已经许配给这个有丈夫的。那申命记22跟利未记20章这边所提到是已经结了婚的，所以呢并没有说要用石头打死。那在这个 Mishnah 这个犹太人的一个这个属灵跟这个律法的一个总纲的教导里面当中，有特别提到这边这两个个案呢有些不同。那第二类的，我说申命记跟利未记这边提到的这种人的话呢，发生这种事情被吊死 hang 这个把它这个 hang 就是把它吊起来。所以因此呢，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呢，这个被带来的妇女呢，很有可能已经订了婚了，可能已经许配给，因为要用石头打死，所以很符合第申命记22章的第23到24的。那这个女的呢，可能已经订了婚了，她不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换句话说是一个，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位妇人已经触犯了摩西律法，这边说得非常清楚。她被带来的时候呢，她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有任何的辩护，她是一个现行犯，她是一个当场被抓到的，被带来的。今天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也是一大清早呢，可能是这一个被带来妇女的生命的最后一天，因为她触犯了以色列的道德法，是要被处死。那文士法利赛呢，我刚刚说将这个妇女带来正在教导众人的耶稣的面前呢，或许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让耶稣呢来实际处理这个个案。弟兄姐妹，非常有趣，在律法跟在律法上，这个妇女是绝对要被处死的，对不对？很明显的，在律法当中不能改变的。然而非常讽刺的事情，文士法利赛人却可能不知道，他们把这个妇女带到耶稣面前来，正好是救了这个。怎么说？他们把这个妇女带到耶稣来，要耶稣来处理，这个行淫的来见耶稣。他们把这个妇女带到唯一可以救她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耶稣怎么处理的问题。如果这个妇女被带到其他人的面前，带到这一个会堂里面啊，以色列最高的律法行政这个机关的话，这里的很明显一定要被处死。没有想到他带到了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反而怎么样？这是唯一可以救他的，他们居然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非常讽刺的。文士法利赛人以为呢，他们可以用这个妇女来试探耶稣，把耶稣放在一个非常难堪的处境里面，以便作为控告他的例证。耶稣怎么处理呢？他有什么提醒呢？让我们来看看，有三点。第一个呢，神知道人犯罪的动机跟问题，耶稣非常清楚也了解这个妇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他是犯奸淫的现行犯。 OK， 第二个呢，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所以他被带来的时候，他没有说没有，他们误会我的，我根本没有做的事。这妇女根本没有说话，表示这妇女呢似乎也承认。第三一个，耶稣也没有控告这些，也没有纠正这些把他带来的人，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事实，是不是？第四个，他也没得替这个妇人说话，奸淫就是奸淫，犯罪就是犯罪，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妇人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一个状态。神的律法没有改变，也没有回转，或许刚刚耶稣正在讲申命记20章这个地方，就把这个女人带来了。然而这妇女所犯的罪，就像罗马书3章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我们也是一样，这个妇人就是被带在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无论是大罪，大到像这个妇女一样犯奸淫，或是杀人，或是小罪偷窃、欺骗、不诚实，总要有一天我们要为这些事情要来面对神。就像传道书12章14节的，就是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善恶，神都必审问。所以这个妇女被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就是一个 picture， 我们将来都要在神的面前把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隐秘的事也好公开的事，善或恶，都要交账，神都必审问。那耶稣在这里呢，跟文士法利赛人呢这个在耶稣的眼里面，文士法利赛人并没有比这个妇人好到哪里去。因为对耶稣来讲的话，他心里面非常感到厌恶跟痛心，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8节这边讲，他说当时有几个文士法利赛人对他说，夫子，愿意给我们行几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换句话，这一群人呢，对耶稣来讲的话，他们的淫乱是什么？拜偶像。他们的淫乱是什么？假冒为善。他们的淫乱是什么？他们淫乱是欺压这些的百姓。对耶稣来讲，这个妇女被带来，所以耶稣就用这个妇女呢来反而来告诉他们，你们其实也是像这个妇人是一样。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们的 motivation 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耶稣所要面对的难题是什么？这很困难啊。 或许我刚刚说耶稣刚刚正在讲这个律法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让这个妇女走，表示什么？表示她不尊重摩西律法，是不是？那刚讲的那是可能是废话，他刚已经很清楚地讲到律法里面说到的奸淫罪的问题，但如果让这个妇女走，她是不尊重律法，被人认为她是藐视律法的。耶稣非常清楚这一点，日后呢，他要来，他们就用这个来控告耶稣，同时耶稣也会失去对律法解释的公正性以及这个信心。那如果让这个女的当场被这律法去照律法所说来执行这个死刑的时候呢，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话，那耶稣也会批评没有怜悯的心。为什么？因为耶稣常教导说要怜悯，要原谅，要有恩典，要慈悲。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如果当场用石头打死他的话，人家要讲说主耶稣你所讲的，你所教导的跟你的行为是违背，这个很难啊。要打死他还是不打死他？要让他走也是不是？同时另外更麻烦，这些法利赛人非常厉害，因为呢，如果耶稣执行了这个法律，把他打死，也触犯了罗马的律法。为什么？因为在罗马的律法里面，犹太人不能执行死刑，犹太人没有资格执行死刑。所以你看，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权利杀人，我们不能。”所以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打死他，你想想看会多严重？就好像我们要施行一样，也没有这个法律根据，所以你看很难啊。放他走也不行，打死他也不行，如果打死他的话还犯了罗马的律法，这怎么办？这个里面当中隐藏了什么问题？要耶稣来处理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往下看的话，一到十一节，但是你如果看第十二节，突然间有这句话出现。第十二节请你看，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姐妹，耶稣要在这边要照亮我们心里面的动机，因为他是世界的光。这段经文被放在这边一到十七节，我们在如果你有看一些解经书，很多很多解经书里面提到说，这个在 original manuscript 在最早的这个古的最古老的这个新约的手抄本上，居然没有这一段经文。但是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为什么会放在这边，我相信有圣灵有特别的用意让这个抄圣经的人啊把这一段经文放在里面，因为呢这是一件一直在争论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把我们心里面要隐藏的东西来显明出来。然而在第十二节里面开始讲了耶稣是世界的光，也就在这个时候特别主耶稣要光照我们，到底我们内心里面检查我们的行动，检查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因为耶稣神知道我们犯罪的动机跟问题，不但如此，他知道我们让那些耶稣知道让那些自以为意的人呢能够知罪也能够认罪。文士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要求呢，在历史上来讲是没有话讲，他们对律法的执行是非常严谨，他们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的这个serious， 非常严肃，执法非常严谨，对神的话语非常严肃。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缺少了一个我们所谓的怜悯之心。那根据生命记呢，这个女的妇人确实在犯奸淫罪之后是要处死。那下面一个问题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思想过，因为从刚刚那段经文来讲，这个当在犯行淫的时候呢，要抓来的时候呢，应该是抓几个人来？基本上根据生命记二十二章那边提到，应该抓两个人。但为什么这里很奇怪？为什么没有看到和他一起犯罪的男人，只看到这个女的被抓了？那表示呢，既然是行淫的话，一个人没有办法行淫的，所以表示这个男的当时也在场。那为什么这男的不见呢？是不是因为发生事情抓的时候跑得很快，还是呢故意的把这个男的给放走，故意要抓这个女的来羞辱耶稣，来处理这个问题，还是这个整个事件都是被套？不晓得。但我要问一个问题， Where was the man？ 这个男的去哪里？为什么只带来一个女的？是否是故意放人，还是这个事情整个过程都是一个 trap？在当中我们看到是又一次的对女性的一个歧视，我们看到又再一次的对女性的一个歧视，又拿弱势族群来开刀。你可以看到女性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够软弱了，又再次的拿女性来开刀。不但如此， 这些人完全没有怜悯的之心，就像耶稣叫这个手枯萎的人站在中间的时候呢，耶稣说要医他不医他，你们怎么讲？大家没有人回答，是不是？没有人出声的，一样。再次的看到他们把这个女的带来的时候呢，耶稣心里想说：那既然带的话，那男的去哪里？你既然把他带来的话，你要我处理的话，那男的也要一起来。那人我们会看见，那男的不见，只有这个女的。所以他们一直在逼问，要耶稣来回应。这个时候，耶稣，请看。在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耶稣呢就一直要耶稣来回应这个被抓来的妇女。所以在这个一直在说的时候，第六节说耶稣就弯着腰在地上画字。耶稣有一个动作很有趣，他在这个时候他弯下腰来在地上就画字。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到耶稣这个对四福音很清楚的话，整本四福音讲到耶稣的一生，你会看到耶稣似乎从来没有写过字，他只有读律法，他并没有读一读，哎，这边不够，我再补两句这样。耶稣没做这个事，他从来你没有看到他写过任何字。然后在今天这个事件当中，他在地上画字，画什么字？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写什么，但是非常有趣。我们看几节经文，耶稣在有几种可能性。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这里说到。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凡离弃你的必自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离弃的耶和华，他的名字会被写在土里。所以耶稣在写这个字的时候，是不是写这些已经离弃他的名字？We don't know。 下一个经文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到二节说，不可随意随火散布谣言，也不可与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呢随众偏行做见证，枉屈正直。 Alright， 这是第二个在出埃及记。第三个在出埃及第二三章第七节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人，因为我不以恶人为义。耶稣呢是模仿在当时罗马的这个社会里面当中，如果一个人要被行刑的时候，要被抓去行刑的时候，这个人的名字呢要写在地上。 OK，就好像你今天违规停车，车被拖走以后，地上写的你的车子就被拖了，因为你违规停车，告诉你到哪里去领这个车。但一个人如果在当时罗马时代的时候，耶稣那时代，如果你犯了刑罚的时候，要在地上写上你的名字，然后这个人被抓去行刑，每个人经过看的名字，这个人犯法，是有这样子一个行为。所以耶稣在地上写的时候，是否写着妇人的名字？因为他犯奸淫，或是呢，耶稣写的这些人枉作见证散布谣言的这些人，把这些人的名字写在上面，或是提醒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神曾经在西乃山上在石板上面亲自用他的手来写，写什么？写十诫，两个法板，还记得吗？第一次写下来，摩西拿了刀三下以后，人民犯罪把法板给砸了。第二次耶和华要摩西你再找两个法板上来，所以人亲自用手来写。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面。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要做一个提醒，两个法板，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耶稣后来又再写一次。 Alright， 耶稣提醒犹太人，神的指头写下旧约，神子现在用指头要写下新约，神的指头在过去写在法板上，今天神的指头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在地上写。或许耶稣在地上写字的目的是要提醒法利赛人，用心仔细思考你的行为，因为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到二节跟出埃及二十三章第七节这边有提到，不可以散布谣言，也不可以妄作见证。然而你们现在行为是什么？我把这妇女的名字写上去，你们的名字应不应该也在上面？所以说。